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Yeah.大陆可能你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在大陆信主，我知道大陆的，我不知道他们最后跟哪，就是把那个全是你的时候全是主的啊，这个翻译不知道根据哪个，不过没关系。这个很高兴又一次来响聘讲道，所以我下面以后的几次来，我大概会以后来就把争取把主导文一些讲一下。其实主导文可以说就说圣经中全部的祷告的文，全部的祷告你都在主导文里可以找到啊，是找到。这个有一句笑话说，如果一个两个美国人或者英国人遇到一起，不久他们一定会谈到体育。说如果法国人遇到一起呢，过一段时间一定会谈到女人或者爱情。说俄国人遇到一起呢，这个单是传统俄国人呢，他们谈一谈一定会谈到寻找上帝啊。所以我突然想到中国人遇到一起干什么呢？我们中国人遇到一定会或谈或解到，一定讲到吃。这个所以也很有意思。这个我以前这个上其他趟教会讲道的时候呢，这个后来发现有个地方吸引我，因为他那有一个非常小的店，有豆腐脑吃，所以每次到那之后，别人都兄弟姐妹问我说：“范弟兄，你来今天早上吃不吃豆腐脑？”所以最近到你们大学也有个很高兴的地方，发现你们这有个饭店不错啊，这个唐王朝。我不是替他做广告啊，这个终于到这儿有个吃的地方，这个就是每个民族的特性不一样，这个。不过无论怎样，你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我们渴望被爱啊。你无论是谈到足球也好，或者是谈到吃饭也好，总是与你爱的一部分去相联系啊，相联系。所以那么我从现在开始，就是接下来几点就准备去讲主导文。那么准备就一句句去讲，一句句讲。先讲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像是很简单的一句啊。但你要如果整个看去圣经的话，特别看耶稣话，你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开始什么？就是说在基督徒心里他称上帝是自己的阿爸父啊，是阿爸父。这是一个从来在宗教上没有的称呼啊。从耶稣来之后呢，把所有的人带到一个面，就是什么？就是那一位上帝是你的阿爸，是你的阿爸。甚至你也可以用更同时可以另外一个，就是那位上帝其实就是你慈爱的母亲，你慈爱的母亲。我不久前，如果你们这里不知道你们谁读我博客看，我不久前去了俄罗斯。这个因为咱们大陆嘛，总是受这个苏联的影响，我就想去看看这个苏联到底变得怎么样。去的确发现那个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啊熄灭了，不是说那个现实意义，而说那个也就是社会主义在那里是结束了。其实你发现有个最显明的特点，就是说你一到红场大门哈，这个原来的时候呢，就是被红场大门是不收钱的啊，就是莫斯科许多的绝大多数博物馆不收钱的。这个他红场大门就发现了吗？就是原来已经十月革命后被扒掉的那个小教堂，结果他正门上是个小教堂，而且是耶稣的像。这个 原来一个俄罗斯一个最重要的大教堂是主教的所在，就是基督升天大教堂，这个1930年代斯大林给去拔掉了。炸掉了，这是非常珍贵的工作，人家准备在那里建世界第一摩天大楼，而且建40米高的列宁像，哎，非常奇怪，就那个地方就是没建成，反正那个空地就留了。所以苏联等到这个90年代初一变色之后，就第一件事，就当时经历那么困难的时候，他去修了这个大教堂，重新修起来。我在那里看一个最感动的现象，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个民族的希望，就是。两色，就是一个到教堂中，一个到在美术馆中。到教堂中你会发现许多人哈，你在那个时候才理解说俄罗斯人真是有那种很深的那种宗教虔诚。有点像什么地方啊，我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去过塔尔市或者西藏看那些藏民朝拜，我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看过，大概有一点像那样。他们是真的是很虔诚，你会看到哪一个圣徒像前或者到一个教堂前，他们自己都合手画十字祷告，去亲吻那个圣像，啊，不要去，我不想跟你去争论里头具体的东西啊，这个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你这是你看到一点，再点看到那些小孩儿啊，一些小孩子在那教堂中，他们自己很就你看那很沉静的眼光去什么，就是点燃那只蜡烛。啊，等到看到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民族真是大有希望。你看这两样，就是一个那些老人，一个这样。另外什么？你在艺术馆中也看到，啊，这个去那个俄罗斯那个最大的艺术馆，哇，这个整个的你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厅中都有一些孩子，老师领给讲那个俄罗斯一些最伟大的绘画。但你在那教堂看见什么？就是，你看到他们那些祷告的时候，你看到那祷告的时候。特别有在他这个最著名的那个圣三一大教堂，你们如果将来有机会去俄罗斯，一定要去一个地方，那是东正教化，就最重要的谢尔盖小镇，离莫斯科大概有80公里，非常非常的，就相当于东正教的罗马，东正教的罗马，啊，你到那个小镇中，你去听，当你去祷告的时候，进那个教堂里祷告的时候，你就听，后来才知道是。就是这个非常悠扬的歌声，宁静的歌声，女声合唱，啊，我还是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是三个修女，就是她们什么乐器伴奏没有，就是一直在那轻轻的唱那圣歌。你不懂那俄文词，一点一句不懂，但你从那个词里一唱，你就心里就宁静下来，啊，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唱红歌，一唱就像打人一样。这个真的，你唱个东宫随战舞的四将随八阵，你就要打人。你一听那个圣歌之后，你就发现你心里就突然间宁静，是吧？所以这种宁静什么，就是把你带这种东西，这种祷告带到，就是带到你把你自己带到父面前。父面前，那位慈爱的父亲，那位慈爱的父亲。所以祷告的全部理由，或者耶稣又叫我们称天，就是说我们祷告是通我们在天上这位慈爱的父亲，也可以说是母亲，和他联合，去他联合，是你的生命可以去分享他的生命。所以保罗在书信中和在罗马书中一再讲到一句话，就是我们所受的，就是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换回来说，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出于恐惧，尽管我们有恐惧，对吧？不是恐惧，而是什么？而是出于喜乐，是出于爱，是一个儿女的心，是一个儿子的心，是一个女儿的心。这个儿女的心什么？就是呼叫阿爸父，呼叫，是从你心里真诚地发出这种呼叫，因为你深深地知道，啊，这一位在天上爱你，这一位爱天。所以主祷文是最美的祷文，也是整个概括了圣经中旧约和新约所有祈祷，他就把所有的祈祷的精华都概括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自己在平时生活中，如果你真的不会怎么祷告，就经常默念主祷文，就可以把带到上帝面前，就可以把他站在面前。换说像奥古斯丁说，说你可以读遍圣经中所有的祈祷的经文，我不相信你们能找到主祷文中没有的东西，主祷文中没有的东西。所以圣经中所含的祷告其实是主祷文都讲，或者说这样来说，就是当我们人向上帝渴求的时候啊，无论是我们最基本的愿望还是我们最高尚的愿望，都在主祷文里了。从我们最朴素的最基本愿望，我们需要今日的饮食啊，每天的饭食啊，从我们最高尚的愿望，愿你的国度实现，这一切我们精神中人的心灵中最高的和最基础的，在这个主祷文中都包括了，都包括。所以主祷文你可以发现，真的你就甚至可以这样扩大一下，就在人类你能发现的所有祷告中啊，我可以说，就不论哪个宗教的祷告中啊，你发现那个最美好最真实最深层中都在主祷文中啊。所以你几乎可以在这个祷告中，你就发现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祷告像这样的啊，这么深邃又这么的朴实啊，进入到人类心灵的全部。这大概也是一个角度帮助你去认识信仰，认识耶稣啊。你可以找圣经内所有的祷文，所有的祷告文，无论是无论是佛教的、印度教的或者是儒教的，没有一篇在这么一个团体祷告中将人类的全部渴求清晰明确的概括出来啊。从你最基本你今天的饭食，到那个最深的东西啊，你去渴望那一位在天上赋予他联合啊，从你内心中那种最痛苦的需要，自己的罪孽被饶恕，到你心中那种最美的需要，对吧，上帝实现在你的心中，主祷文都包括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上帝。人写不出来这样，人写不出这样的祷告文，这不是人的智慧能写出来啊。所以在无论是在罗马的天主教中，你知道我们基督教新教失去了一些东西，失去了一些东西。许多时候就说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理性很强，我们查经去传福音，但许多时候我自己就缺少那种深刻的感受，包括礼仪中的那种完美，包括礼仪中的完美。哎呀，所以在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礼仪中都有一个词来概括，说你要如果进入祷告的话，它有一个词，那个词那个英文翻译就 PARISIA， 那 parisy， 就是那个词很难，就是你中文能找不到一个词，就那个词什么，就是说它含义什么，就是说一个是淳朴而又率直，子女般的信赖，喜乐的心，谦虚的大胆，深知被爱。他用这一个词来表达什么，就是那凝聚你祷告，你进到主祷文那个心境，你那个心灵的境界啊，很单纯，很朴实，又很直率，对吧。你不必去，有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听有人祷告，哇，就像讲一篇道似的。其实你来到上面，你就像小孩子，有什么有什么，我们自己第一点有东西给我吃的啊，今日的吃的啊，明天我都先不管。所以非常淳朴率直，而且什么子女般的信赖，我相信你会给我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按照你的时间给我，即使今天不给我，我相信一定会这样。这是一种信赖。完什么喜乐的信心，我非要用这个词表示一种喜乐的信心。在我们基督徒中我是觉得与我们大概传讲的时候有关系。 我们往往在苦难中，在破碎中，在罪里面，讲了，但许多时候往往去停止在那个地方，停止在太多。就是什么？我们尤其中国人受这个佛教的影响，容易把信仰就看什么，就是你这种痛苦中的安慰，这个或者说更重要，就是你对自己灵魂中那些垃圾，那种。我不敢说是恋恋不舍，就是反复去咀嚼。其实信仰的核心不是停在我们生命中这些负面的东西，而是扭转，而是扭转。实际上你什么，就是即使你有这些东西，你仍然看到什么喜乐、平安和爱啊。所以古代圣教就是没有喜乐就没有信仰，那可以说没有喜乐就没有祷告。祷告是一个喜乐的心，是一个喜乐的心。因为什么？你推下去是吧？就是你和你在天上老爸说话，而你这老爸什么？就是他富有万物，并且怎么深深的爱你，他爱你爱的发狂。这有的我们基督徒不敢讲，其实这是这样的，就是上帝爱我们什么？就是如果你真的如果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想明白了，你就一定会理解保罗的话，就是保罗把他的全部信仰什么？就是耶稣爱我，为我舍己。你知道，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尤其是男人来讲，这个是很难懂呀。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信仰中有时候我们很难进去。就是你做那个时代的那个规规矩矩时代的，像保罗这样一个大男人，他大胆的使用的是什么？使用爱。啊，哎，爱到什么程度？就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知道这一点真的能体验到，我说不是理解，你我们道理都可以理解，就是你真的能在你日常生活中体验到这一位在天上的父是爱你的，深深爱你，爱你他到一种发狂的地步，狂到什么？把他最宝贵的献出来，你大概就可以有喜乐，一定是这样。因为这就是中世纪一个叫朱利安怎么样，就是我深知我被上帝所爱，而怎样我们可以喜乐的生活着，喜乐生活着。我总是觉得这些年去观察这个中国人，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大概是民族文化，我们是总是忧愁啊，不开心呀。即使自己家子住这么大房子，还想哎呀别人家房子比自己还大，对吧？孩子才四年的时候就想着将来上哈佛的学费问题，啊，我们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一辈子不开心，对呀，真是啊。其实，所以怕死于安乐，其实一个人死于安乐多好啊，对吧？平平安安，快乐活。我这年信主之后，我就发现，慢慢体会到一点，就体会了，就体会这位阿爸父真是爱我，真爱我。所以我这些天经常给弟兄姐妹讲，阿爸父对我们每个人的爱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你要找到那一条通向你的路，找到那条通向你的路，啊，我是觉得体验到神的爱，阿爸父爱，就是对我这点，我记得我给你们讲过，那这一年的特别这一年，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自己散步的一条路。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因为在美国这个环境，特别喜欢这个自然界、大自然。而且当我散步走到我们附近的小区的时候，真的每一次你都可以叫他看到上帝的恩典是新的，上帝恩典是新的，是非常美。就像我甚至可以说到外面去，到步道的时候，就是有一次甚至到克利夫兰住在人家。哇！一早上起来之后，到他们那附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园，居然一早上看到两头鹿就在你这旁边的几步远地方在那吃草，吃了半天。哇！你那时候就好像看到上帝在创造。哎呀，所以这个俄国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的利维坦，契诃夫非常喜欢他，他是个天才，但是天才有时候往往死的比较早，39岁死的。死的时候在他得脑瘤的时候，别人就问他，就说你怎样，他说你以为我会很痛苦吗？我以后的画 会充满了悲观主义。他不，他说我太爱大自然了。他说只要我进入到这个绘画中，看到这一片风景的时候，我的风景说我的心就充满了喜悦，这个世界对我来讲就不可怕了。去找到那条路，有的可能是通过歌声，有的是读书。我是觉得这样，读书和这个观察自然，这是我自己体验到神的爱的两种。尤其是在这个自然界中，你会看到神的恩典真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去全神贯注，你要去全神贯注。这个就是佛教徒讲的话，我非常喜欢。就是说有一个佛教徒，有一个他和牧师俩这个一个吃饭，牧师然后说我刷碗，他说不，他说我刷，他说你不知道会，你不懂得刷碗，他说为什么？他说你刷碗的时候还想到这件事，你还是还想到怎么去工作。他说其实刷碗就是刷碗，吃饭就吃饭，吃饭就好好吃饭，走路就好好走路，就是说你需要去全神贯注。全神贯注之后，你才能看到那个恩典，今天的恩典是新的，上帝对你那个爱真的是新的啊。今天早上我来的挺早，然后咋的，走到你教会停着，我知道我来，但一个人没来，我还有点，我说我错了，没错。但就在这个时候，心里正怀疑的时候，哇，抬头一看，这个天上就突然间那几块地方非常蓝，那个很纯净的蓝色，你发现大片的乌云，你搁那过去，哎，就那一下神经，就那一点你看到，孩子，你看，这是我的世界。啊，你可能刚才你说，哎呀，是不是来早了，或者怎么样？你没有关系，你只要山子只要有芳草，你只要抬头看一看，你会看到那位天父在爱着你。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找到一条路。找到你自己的路，你自己的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别人讲风景，一个弟兄很虔诚的弟兄跟我讲，他说我看不出来什么，他说我就喜欢看打球，啊，他一打球我就兴奋了。那也可能这是你一条路啊，你在球后能看到别的路，找到那条你的路，找到那条，在那条路你能充分的体验到这位天父的爱，天父的爱，对，所以。这是一种喜乐，在什么谦虚的大胆，谦虚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非常谦卑，但在渴求的时候，我们真的敢大胆的跟神要啊。所以德国有个神秘主义学家叫哈尔特啊，我突然想起来了，路德非常欣赏他自己说，他甚至说一句话，他说：“假如没有我，上帝也不存在。”或者说假如上帝不爱我，上帝就不存在啊！你这话会突然你要觉得你会觉得哇，这怎么亵渎上帝，你这么深刻思想的话啊，真的这是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就是说深刻话就是什么，就是你突然想到，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上帝所创造的，就是神所深爱的，你就会发现你的存在对上帝来讲非常重要啊，所以他才希望你存在到永远。所以来到神面前，一定有一种简单的那种大胆，我们敢于跟父求，我们跟他求的有什么？求那个生命，就生命。所以这个词的后面这样就叫深知自己被爱，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啊，这是我们在信仰中能体会到最重要的东西。你真的信仰，真的我发现有的人信得很苦啊，我发现信仰时间越长你就越简单，简单点什么，就是说你深知被爱而可以喜乐地享受他每一天赐给你的恩典，就是你深深知道他在今天可以用他的方式来爱你啊，应该知道这一点，而且你体验到这一点之后，你可以喜乐地享受他今天赐给你的恩典，可以去面对那些小小的不足，更重要在你生命的中心你发现了他的爱。所以祷告有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把我们带到，把我们自己来带到这个，这是一位阿爸父，
这是一位慈爱的母亲。
嗯，
我不知道，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来讲，当讲到天父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什么感觉啊。其实我最初来到教会中最怕的一点就是这一位上帝是爱的上帝，我说简直是我怎么量不起。你说这位上帝是严厉的、大有能耐的、爱发脾气的、动不动把别人就送进地狱的，我这大概可以去理解啊，因为就我父亲大概就是这样的形象啊。你说一位慈爱的父亲，我真的最初无法理解。所以当我们呼喊阿爸父子，大家一定要，这是比喻啊，说那一位父是父，同时也不是父，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只是我们人间那种在那个时代讲这个最亲密的关系，不是夫妻关系，而是父母子女关系，他用这个关系来比喻。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当呼喊阿爸父，一定要清楚的两个情感，一方面不要用你过去的负面经验去影响他。所以我自己真的当时我在教会中最难理解，就是什么慈爱的父亲叫不出来。但你知道恰恰是因为你有个严厉的父亲或者个残酷父亲，那个慈爱的天父是你最深的渴望，那个父亲最深的渴望啊。所以另一方面来讲，就是什么，就是你也不要用你的正面经验把它作为全部强化，因为你的父母非常，父亲非常爱你，说哇天父爱我就要弄嘛，我们人间爱告诉你总有毛病。但这一切爱就是在那个极境中，在那个父爱或者在母爱，在那个极境，在那个最美的境界，就是那种无私纯粹的不讲任何回报的爱的时候，那大概就是反映了那位天父的爱。所以圣经利用父爱、用情爱、用友谊这些种种东西，什么就让我们自己去慢慢进入我们人可以去理解的东西，去体会到那位天父的爱啊。所以千万不要你父母的父亲的形象，无论是好的形象或败的形象、坏的形象，就成为你的绊脚石。你知道那只是一个路标，引导你去。另一方面就是说，那最重要什么，就是说要去单纯。就是说，那我自己在想，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父亲的形象不好理解，我在想，就当你的母亲，那母亲，圣经把上帝比作母亲的经文很少啊少，但你几个经文非常重要啊。我不去讲一个，大概我就讲了一个，就是说，耶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在为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讲到什么雄壮的鹰，而是讲什么？一只母鸡，就是上帝好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在危险的时候都想把自己的孩子拢到自己怀下。其实我最喜欢的什么，就是说，尤其最近一代看，就是旧约中，以赛亚书，这个以赛亚书第66章12节到13节，它有个比喻，他说什么呢？就是说，就是我要使平安宴饥耶路撒冷，好像江河是列国的荣耀宴及他。完了他说什么，就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动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这是一句非常美的经文，我这些年真的就一再去思想这个经文，默祷这个经文，就是他给一个非常美的图画。那个天主教的那个翻译是思高本的翻译最好，他翻译就是说，娘怎样把孩子抱在膝盖上去摇晃，我就怎样抱着你，就大概这个翻译。他用个娘字，因为为什么用娘字，可能我们南方的小孩不知道，就是北方叫娘是非常亲的，尤其我山东人后代，我父母人这个娘翻译，那天主什么，就娘怎样把孩子这样，他那个形象什么，就是抱在那个膝盖上晃来晃去。我只想你们自己做过母亲大概都有那种东西啊，或者看过你母亲，那是人最美的时刻啊，就是一个女性最崇高的时候，一定是啊，就是不是说她在街上这些都有什么话，而是说她把孩子自己疼爱好抱在自己的怀里，抱在自己的怀里。所以什么，特别是摇来摇去，一个是看孩子睡，你说在那时候看到母亲的眼光是最慈爱的 啊，你来，你不要给我讲个例，对吧？另外例，你说哇，我母亲看我说简直像熊缠着像狼一样，那个别例总会有。我说就是那个母亲娘把自己疼爱的孩子抱在怀里注视他的时候，或者哺乳的时候，给喂奶的时候，那是女性最崇高的、最美的事。所以圣经就用这么一幅形象来画，说这位上帝什么，就是好像娘像你最亲爱的妈妈一样。把你抱在怀里，又害怕你在那就晃来晃去，就是怎样母亲怎样安慰你，上帝也必将怎样安慰你。所以圣经中这两幅图画，一个母亲提话，一个是母亲慢的孩子，这是我自己理解上帝爱的一个真的一个非常美的图画啊！我经常去默想这个图画啊，因为自己也抱过孩子。自己抱孩，我家两个孩都是我自己带大的啊，所以当时是觉得非常痛苦，多年后来才发现知道，哇，这是幸福啊，给你个机会可以跟孩子有很深的交往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德国讲道回来之后，哇，在女儿的学校门口等了，女儿一放学就一看我，像燕子飞过来，啪一下就跳到我怀，她知道我抱住，抱住左亲一口右亲一口，完了大喊，爸，你可把我想死了。那是人生最美的画卷，你到死了，你不会想你想你自己写过多少本书，讲了多少场道，你会想到你女儿扑到你怀里来说，爸，我想死，你可把我想死了。其实神就希望我们那么样去扑到他的怀中，每一天。如果你自己真的知道这位阿爸父这样，神向你自己生命，我说的不是理解，我说的是体验，是。感受是你这个实际感受，你知道信仰如果只有这个理解，只有圣经的经文，那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什么？因为与你的生命隔开了，那个不只是有经文，而是这个经文这个上帝的话是带着血肉的话，是活生生能你体验到的生命。当你体验到这点，你就会知道这位阿爸父真的是爱你，这位真的是爱你，他在每一天都在爱你。所以我这次去，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总是或多或少，或者不可能，就我们总是受到我们文化的影响，包括基督教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你知道基督教文化中，我们自己当时看耶稣的画像的时候，甚至看特别耶稣钉十字架的画像的时候，那个几乎所有的脸，绝大部分脸都是一种就是很痛苦的脸。我这次我知道东正教，但我这次去东正教我就发现，你知道东正教的圣徒的画像哈，耶稣画像就是那个脸非常宁静，非常宁静。这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上帝啊？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过于关注了苦难痛苦，而看到了耶稣来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所以我看东正教的圣徒画像，我非常受感动。你知道吧，东正教的画圣徒像，那个许多时候有的就是那个修士，是传道人，他们一生在修院中就是画像，有各种非常严肃的东西，他没有是在那个鲜艳，但你一看到那个时候，你特别看到四三四，你们接下来可以到我的博客中，我博客中有一篇文章刚讲的画像，我照了许多那个画像，你就感到那种宁静。啊，所以一般东正教的画像主要后面他们后面不是画十字架，不是画十字架，啊，是三位一体，三位的。那我自己看到的地方就是他们那个圣旨，圣母抱着圣旨，那个在圣母像中。那个东正圣母像叫，他更你就看到那种慈祥和宁静，你知道。所以当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就这一位天父他真的爱我们，他的爱什么，是一种宁静的爱，是一种慈爱，是一种慈爱。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生命的中心，在信仰的中心发现这一点，才是你自己这个信仰对你有意义。坦率讲，我活得越来越时间长，也成了基督徒快将近呀，这个快到20年了。其实越来觉得好像其实越简单，就是信仰有一点，就是我真的能怀着爱，我去称呼这位阿爸父， 有的时候自己散步的时候就喊妈，就一个字，简单一个字妈。但我知道那种爱我能体验得到，那是最重要的东西。要不除此之外，你说你甚至可以把全部圣经你都给我讲完，如果体会不到那个上帝爱，如果那个上帝爱没在我生命中，我在这个生活没浸透我的灵魂，这个信仰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信仰说到底一点，就是你能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能在那个日常中能体验到那位天父深深的爱着你，就在此时，就在此地，把你带入永恒之中。所以当我们呼喊阿爸父的时候，就是使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变成一个小孩子，去单纯的信赖他，去单纯的信赖他。其实我们自己什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过最珍贵的身份啊，就是什么，就是我是阿爸的疼爱的儿子啊，我是阿爸所疼爱的女儿。这次我儿子回中国的时候，这个听了姐姐给他讲的故事。你知道中国老人反正都很爱，就是我的两个子女，一个就俩子女都问，就问奶奶，说奶我是从哪来的，有奶奶告诉他，一个告诉路上捡的，另一个告诉说个井里捞出来的。老太太当年不知道什么，所以在给这俩孩很多年就造成了困惑，搁路上捡的或者搁井里捞出来啊。其实信仰到有一天我们自己在，就是你当你真正的信仰，就是什么，就是你知道你是他的儿女，是他非常疼爱的儿女，你是他创造。由于这一点之后，你才能接纳你自己的身份，你才能在宇宙间找到一种身份，这种身份什么能把你联系到永恒，联系到永恒。我们人之间最大问题莫过于，我有一天无论怎样，我知道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而且我们又有一天也很清楚知道，你当你遍看人间的一切，你知道人间所给你的一切，人所给你的一切都是人可以拿走的，对吧？这孟子就早给说，就是什么叫官位和天，他孟子说就天爵和人爵，他说天爵什么，就仁义礼信，仁义礼智是上天赐给你不可能剥夺，他说人爵什么，就人赐给你的爵位，对吧？就像你可能几天前是处长，对吧？你几天后就不是处长啊，薄熙来狂的时候哇，领到那些唱这个唱红哇，薄书记，那现在你就不是书记，这是人给你东西可以，人可以拿去，这很简单，就人所给你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拿去。你可能昨天是个富豪，对吧？你今天就什么也不是啊，进监狱。唯有天父给你的那一位真给你的，你拿去，这么你有了自然，就吧，就是你是神所疼爱的儿女。当你呼喊阿爸父的时候，你就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你每一天都用这样一个呼唤来确定你自己，哪怕你什么都不祷告，你知道心中个阿爸，或者用一个词妈，你去来呼唤，你在那个冥冥之中看过你的神，你就是在祷告啊。其实我自己我给你来讲，就是我才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知道最痛苦的人生经验就是多年没有得到父爱啊。三岁我跟我父亲大吵一场之后，我那时候就是我说你从来没爱过我，你不知道对我伤害有多深。我信主当最感动就是我才信主，那时候真的也不会祷告，来教会场什么都会的，唱歌呀，这个查经啊，这个听着都会，就不会祷告。所以才信主我记得很清楚，1995年1月9号那个1月12号那天，就一开始就不自觉用儿语说话，爸呀。我后来在我孩子身上就他一句话，就是那个用就儿语，你现在要重复承认我重不出来，但就当时你就很就是在那儿就不自觉，就你祷告几乎说不出嘛，就爸，当喊着这一声之后，好像眼泪就充满了眼眶。去知道有这么一位，即使人间的父母不疼你，但这个阿爸父疼你，而且是你在生命中可以亲身经历到。你要当喊出一声爸的时候，那个心中多年那种得到父爱的痛苦就突然间被释放了。你知道 虽然人间的父亲对你自己有所伤害，但天上阿爸父他爱你直到永远。其实信仰从那之后走过这将近二十年路，你体验到就是这一位天下的母亲真的是一个实爱的母亲啊！不只是医治你的创伤，不只是清洁你的罪状，更主要给你生命中带来喜乐满足，带来平安，带来喜乐满足。我跟别人讲的是我天性是属于像林黛玉那种类型的，不容易开心啊！真的，你看到这个枫叶红了之后，你马上就想到叶落了。真的，现在神迹是这样，我在落叶中都能看到他的恩典啊！就在这几年中，越来越看到，哇！原来当秋月枯燥的时候、干的时候，那个颜色是另一种颜色，那种美是你自己无法去言说的。所以由于有了这样的阿爸父，你就可以去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全部啊！因为什么，他造的你就是这样，他喜欢的你就这样，非常难呐。这个我大概以前跟你讲过，我上中学到从懂事这个少年时代最大的痛苦就长到1.70米，再也没长上去了。哇，当时就渴望长到1.71米，因为你一说1.70米，别人就怀疑你1.69米，非常痛苦，无法接受。但我后来发现其他同学有那，有同学考试老也得不了100分，他就无法接受。他说你看我们总是嫉妒，没有，我说别人说我跟班里说，我长你们高，你85就考了。他说我要像你那，我考试多100，我就不长了啊。我们都看多年接受不了自己，其实现在可以接受自己的全部。他造的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讲中文，我就是1.7米，现在可能大概不到1.7米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一切不代表我的那个真正的我是在里边，就是说我现在可以，上帝可以把我造成别的样子，但造成的别样就不是我啊。包括我放在这个环境中，你知道我多年来美国时候最大痛苦的时候，我为什么没长在生在美国啊？我整个青春被毁了呀，整个青春的那个最好年都背毛语录了，要背圣经多少？所以现在我背圣经我也背不了几个了。但你这毛语录大概一想我就可以想出来，因为一想都背那个东西。现在不再抱怨，那就是上帝给你的路，没有关系。但在那条路回头来看，也有他恩典，甚至在那个咒诅之中有恩典。我造我父亲要对我非常严厉，但那是造成我自己很坚强。这个就像这个你们大概这个年长人年轻人都不知道了，这个红绳娘子军有句唱词叫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啊。这个我们不他们就是唱那个东西，所以我爸一打我的时候，我就想打不死的范学德我还活在人间，你就造成那种坚硬性。其实回头看真的有点，你都可以去看到恩典。所以不必去成为别人，也不要去想成为别人，上帝造你这样就这个样子，你就在今天去接受他的恩典，以工作和祷告来去回应他今天的恩典，这就是生命啊，这就是生命。你真的我们都渴望像别人一样，对吧？啊，你像我自己到俄罗斯的话，我真渴望成大画家啊，这个不是画家也不是作家啊，传道人也不是什么像远志明那样的了不起的传道人，或者更大的唐崇荣，其实唐崇荣也算不了什么，人家还有哎呀格里汉，你总是希望的，其实神告诉你不需要，你就成为你自己，你不要成为别人，你就成为你自己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不一样，我不要那个，我为什么创造你这一切给你？因为我要成为你自己，我要你成为你自己，以工作和祷告每一天活出他的恩典。在一些琐碎细小的事情上去找出那个生命美好的意义啊！真的，我们自己都看，你要看拿破仑，你看拿破仑站在阿尔卑斯山顶上，我来了，我征服了，完了你下去了怎么办，对吧？他不讲这个事儿。我们都希望那些伟大时刻，其实日常生活中真的生命中，就是你能在那些很琐碎的时刻，一些微小的喜乐，一些微小的喜乐，一些微小的痛苦，在这里面之后，在这些琐碎中，你都会体验到神的爱。你在这里的爱中去活出这些，这是生命的奥秘。我们生命中想做大事的时候都有，真的来讲， 但那个大事的时候都非常小，日常生活是很琐碎，你就拿这些平凡的东西，你能体验到一份恩典，体验到一份喜悦，体验到一份喜悦，这你活的这一生就没有白活。我真的发现有的人一辈子活的，甚至曾经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痛苦。尤有讲嘛，中国人就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王松那一再去远虑远虑远虑，虑到自己是今天忧明天忧后天还忧啊。稍微放开一点，就在你今天的普通的生活中啊，这些微小的机会中，这些微小的喜乐中，这些微小的痛苦中，去品尝到那个恩典。我只是生命，也是我大概这一年呢，也是真的活了40多岁以后，其实是从信仰现在10多年后才慢慢体会到这一点。你不必成为别人，你也不必去信仰别人，那不是你路。但既然就是以工作和祷告，或者以祷告和工作，就在你今天回应他今天的恩典，在那些琐碎的平常的细长的事情中，你去体会到那个恩典。那这一天中，在这天中，这个带给你的喜乐和满足就足够啊，足够。所以没有喜乐就没有祷告。如果你在每一天细小琐碎的事上感受不到那种喜乐和满足啊，你大概那个祷告也是很空。所以为自己，现在真的，我现在跟大家说，为自己每天可以看一本书啊，看书看累了可以上网打会儿牌啊，很开心，对吧？所以有的人说啊，范老师你还打牌？我说怎么不打牌，我也不是什么巨人，对吧？我成天拿看书看出写书，我还活不活了，对吧？这个你别看那伟人都讲那些东西，你看他们都讲那伟大荒蛮，然后把他日常说他总需要吃饭，总需要喝水吧，对吧？在品品水的时候，能感到一点甜美。就像我今年大概跟你说过，那个吃苦瓜，以前一直没有想到苦瓜，哎，突然那天吃苦瓜，突然想，哎，感谢神，哎，我太太根本不能吃苦瓜，她一听有苦瓜像吃毒药的时候，神给我这个味觉可以吃苦瓜，而且给我颗好牙，这不都是恩典？所以你在那个苦瓜在那个品的时候，哎，你就发现有一种甜美，有一种甜美。所以兄弟们，就是神，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神就差他灵进我们的心中，叫我们呼喊阿爸父。说到底，神不是需要我们的赞美，不是需要我们的祷告，而是我们需要通过赞美、祷告、感恩，就这样去获得一个生命。是进入到一个真正美好的事，真的神什么也不需要，可以从理论上讲，啊，但也可以说神对我们自己的每一步都需要，啊，我担心这么讲，哎，有的人说啊，上帝还需要，啊，他担心说上帝是这个啊，我说我不去跟你辩论了，因为坦率讲，我对一些兄弟姐妹的神学程度、思辨的能力，其实我是觉得，这许多人就是拿了圣经几句话，根本不去想。上帝什么也不需要，但在基督里上帝需要一切。需要什么？就需要我们的爱，需要我们平安，需要我们的祷告，需要我们的祷告，需要我们的眼泪，因为这是一条路，我们去通向他。在这条路中，我们呼喊的阿爸父，从而使我们自己一天一天成为真正的儿子，成为真正的女儿，是他所疼爱的儿子，是他所疼爱的女儿，是这个儿女在和阿爸父和在天上母亲的交往中，生命的喜悦和满足。有了这一天，有了这一切，这一天就值得过，这一生就值得活，好吧？我们祷告。阿爸父，感谢你，我们在人间，不在人间有了父母，爱我们的父母，我们更在天上有一位爱我们到永永远远的慈爱的父亲母亲。阿爸父，愿你的圣灵天天进入到我心中，使我从心中喊出阿爸父。当我喊出这一声的时候，我就知道阿爸父你爱着我，你的爱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今天的生命，让我这样爱中去想到生命的美好和喜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